心腹背提的条件。等候的人，希伯来书9:28，等候，等候背提，时时有等候背提的心，这也是一个背提的条件，在希伯来书9:28。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边讲到了拯救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它是 sozo， 它在新约圣经中出现多次，也在罗马书8:23也出现过，它是指着身体的得赎，在这里特别指身体的得赎。因为我们知道，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我们知道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是耶稣降世为人，拯救人的灵，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人的灵就重生了，灵得拯救。然后神的救恩包括魂、灵、魂、体的三部的救恩是完全的，所以灵的重生是在耶稣的第一次显现。那么耶稣的第二次显现呢，是为了身体的救赎。因为第二次显现是被提，被提是我们的身体改变形象，成为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就是叫身体的被赎。那么期间呢，有一个叫做魂的成圣，也就是基督徒所说的两步路，第一步成圣，第二步第一步重生，第二步成圣。成圣主要讲到魂的成圣，就需要我们用神的话语天天来归正自己，更新我们的思想与神的话语对齐，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一生都走在成圣的路途上。然后是第三步身体的得赎，那就是被提，也就是这里希伯来书9所讲的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所讲的，就是身体的得救，乃是为救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什么呢？身体得赎。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我们已经讲过了，为什么叫与罪无关，是因为第二次显现是讲到被提，能够被提的人是得胜者，得胜者是不需要经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得胜者是胜过罪恶的，所以得胜者与罪无关，因为他们在地上就已经胜过了罪恶。哈利路亚。所以这并非给所有的信徒，因为我们讲到了这第二次显现是为了被提，被提不是给所有的信徒。同样的审判，像得胜者是有另当别论的，对于得胜者的审判往往是牵扯到赏赐，与罪无关，然而对大部分的信徒仍然需要接受审判。我们这个话题讲过很多在祝棚节期间，所以就不多讲。那么这里面让我们认识到一点，被提也是如此。这里面特别讲被提的经文在这里提醒我们，向谁显现呢？向等候他的人。大家说等候主的人，等候主的人，
等候主的人。
所以让我们看到主不是向所有的人显现，是因为第二次的显现是为了被提，是为了给那些等候他的再来，等候教会被提的人。如果你的思想里面没有等候主的再来，没有等候教会被提，那你就不是能够被提的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条件，可以总结到就是等候主的人，等候被提的人。诗篇68:11-13，11-14，诗篇68:11-14，诗篇68:11-14。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 翎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这个经文是非常奇妙的，这里面讲到了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特别是我们在末世已经应验了这个经文，你发现现在有很多姐妹被兴起传好信息，不是光讲到福音。在英文圣经英王钦定版讲到了是也指的这个经文讲到了是传道，也有传道的意思啊，不仅是传福音。所以你看到在末世兴起了许多传道人，是姐妹很有能力和恩高的姐妹被兴起成了大群，特别在华人教会很明显。所以主的话语正在应验中，所以我们圣经是告诉我们不反对妇女讲道，不反对姐妹讲道。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圣经上的话语来参考，因为主发了命令，传道的姐妹要成大群，他就这个意思。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这里面很有意思，说到了统兵的君王逃跑了，这肯定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的得胜使一切魔鬼的黑暗国度这些君王逃跑了，也牵扯到我们在一些属灵征战中那些辖制我们的壮士逃跑了，都可以说是统兵的君王逃跑了。为什么逃跑了呢？是因为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得胜，然而主是我们的得胜，特别彰显在耶稣说到你们得救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等候他的人必重新得力。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想要支取耶稣的得胜，我们想要支取主为我们征战，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等候的人。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出埃及记14章13到14节。出埃及记14章13到14节，这个经文是有深意的。什么叫统兵的君王逃跑了？你要来默想，然后以及为什么说到等候在家等候的人来分受这个战利品？你要思想为什么？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并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这一个经文提醒我们，在遇见征战、挑战、难题的时候，神让我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站住的意思是什么？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他提醒我们要有一个等候神的心，归回安息的心，在主里面来信靠神，看神为你成就大事。跟你旁边的人说：“看神为你成就大事。”
看神为你成就大事。
哈利路亚！不是我们自己挣扎着去得胜，而是站在耶稣得胜的立场上，我们来支取神的救恩，我们来倚靠神，我们来信靠神，我们来等候神。我的心当静默无声，当等候神的救恩。在诗篇中常常有这样的经文提醒我们，想要过得胜者的生活要学会等候神。如果你不会等候神，你不会来领受得胜。所以等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甚至我们讲到的是背题的一个条件，特别讲到了你要来等候神，等候背题等候神，看神今天为你施行的救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都在提醒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的时候，不要静默的意思是让我们停止自己的挣扎， 不需要像彼得那样摇橹甚苦，撒网打鱼了一夜没有打到一条。耶稣说把网撒到右边啊，那个一网就捕了一船的鱼，这都在提醒我们，我们靠自我挣扎是不能够得胜的，很艰苦，仍然没有得胜。然而当我们来等候神，信靠神，与神联合的时候，我们讲到等候神也是与神联合，那么我们就能支取神的救恩。所以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谁分受所夺的？分受所夺的，大家说分受所夺的，
分受所夺的，
分受谁夺的？耶稣夺的，分受耶稣的战利品。谁能分受呢？在家等候的，哈利路亚，不是在外面疯狂奔跑的。甚至神说，你们说我们要骑飞快的骏马，我们要奔跑得更快，神说那追赶你的也必快。主都在讲什么？你要学会等候神，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不在乎你跑得快，不在乎马的力大，不在乎人的腿快，在乎我们要与神联合，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信靠他。我们当静默，我的心当静默无声，专单单仰望神的救恩，因为我的帮助从他而来。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在家等候的妇女才能分受所夺的，并没有说到别的，说到在家等候的。这个家不是单指你的家，它特别指到你祷告的地方，祷告的内室啊，祷告的地方，神的隐秘处，这都是你的家。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语。我们要站在耶稣得胜的立场上，统兵的君王逃跑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征战，使一切啊搅扰我们的黑暗的壮士逃跑了。然而只有等候他的人才能得着这个得胜，这个战利品。哈利路亚。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这个经文翻译的稍微有一些出入，在查了一下英王钦定版是说 Though ye have lain among the pots 这个词它翻译成羊圈不太妥当。我觉得这个 pots 这个词它的英文是瓷盆、陶罐、容器，你不能翻译成羊圈，它这属于一种自己的意思，它有更深的意思。愿圣灵来开启我们。你们安卧在我觉得应该说在一个容器里面，或者说这个容器这个器皿，你可以指你的心，或者是你与神相交的隐秘处你不能说是羊圈，它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等一下我会具体的来讲到这点。那大体的翻译可以说到，我们的心在主里面平静安稳的时候，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隐秘处安卧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安卧在那里与神联合里面。这个羊圈，不然你会误解为就是在教会里面，并非如此，因为我们是在心里面寻找神，不是在外面。你的心没有寻找神，来到教会一样你找不到神，我们是在心里找神。所以这个pots 不能翻译成羊圈，这个跟羊圈没啥关系，这个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翻译。但是我们要理解这里面是有很深，这个经文很深很深刻。你们安卧在你可以说你的心平静安稳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白银黄金都是贵重的，白银特别代表救赎，黄金代表神的荣耀。也就讲到了，那么你在主的同在里面，在神里面等候神平静安稳的时候，你就会反射神的荣光，你的生命会向荣耀转变。因为我们讲到了，我们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黄金、白银、荣耀就临到我们，神的救赎就临到我们，这 就是白银所预表，黄金是神的荣耀就临到你，使你的生命被转化成一个荣耀的器皿。哈利路亚。这里面都是在讲到那些等候神的人，他会领受神的祝福。哈利路亚。甚至最终有最大的祝福，他成为能够被提的人，在今生也有极大的祝福，他的生命会转化。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这讲到了仇敌四散的光景，如同下雪。特别我们对我提一下，刚才我们念那个经文说到 ，Though ye have lain among the pots, yet shall ye be as the wings of a dove covered with silver and her feathers with yellow gold. 什么意思呢？他用了一个词叫 yet， 就是说尽管你们安卧在隐秘处内室，或者说心灵的隐秘处，然而他用了一个 yet 这个词，很有意思，就是然而你仍然能够分受，然而你仍然能够，然而你仍然能够使你的翅膀如同镀白银，鳞毛镀黄金一般。也就讲到了，即使我们好像看似我们在等候神，啥也没有做，但其实我们领受了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翅膀就预表着我们的遮蔽我们的荣耀在加增，预表着我们开始分享神的荣耀，预表着我们开始慢慢转化成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他用了尽管如此然而他用了这些词，这个经文他并没有翻译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说虽然我们等候神的时候貌似我们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但其实每一分每一秒你等候神的时候，与神联合的时候，都在进步，都在得着。哈利路亚。所以他用了一个 yet 这个词， yet 这个词是一个语气助词，它是然而的意思。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里面讲到了得胜者，得胜者要制服列国，这讲到了千禧年王国的赏赐，得胜者要在千禧年王国成为王，有权柄用铁杖牧放列国，将那些列国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这里面提到了瓦器这个词，也是 pot， 所以跟我们刚才所出现的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词，它翻译成羊圈的是同一个词，所以它我觉得这是有连接的，因为这个经文也是在讲得胜者，那些等候主的人要成为得胜的人得胜的人呢，他们是有权柄能够打碎列国，如同打碎瓦器一般。也提醒我们，我们是我们也是个窑器，主是陶匠，我们是主的瓦器，我们的心灵更是这个瓦器中的瓦器，因为神的灵是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你们的心灵要安卧在主的同在里面，那么你的翅膀就会像镀白银一般了。这两处经文仍然是有连结的，在提醒我们关于得胜的秘诀，要学会 来等候神，特别等候被提，与神联合。我讲的等候神，是在讲与神联合，不是傻傻的等候。我们有讲过等候神的话题，所以特别讲到了是讲到与神联合。所谓的等候神，汉语翻译的等候神，其实它是指的与神联合，与神相交。诗篇130篇第六节，诗篇130篇第六节，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大家思想一下这个经文，它是多么的急切，多么的渴慕。我们等候神的时候要有这样的心态，不是好像没事干了来等候神，不是的，我们是像守夜的等候天亮一样，那么急切的盼着天亮。天亮了他就可以下班了嘛，天亮他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嘛。所以我们的心也要如此来等候主，等到主的再来，我们就可以安息了，我们就歇了地上的劳苦，我们人生进入一个完美的句号。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我们要如此来等候主，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赛亚书26章第八节，特别我们等候主的再来被提，教会被提，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像守夜的等候天亮一样。以赛亚书26章第八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这里面也在讲等候神，特别讲到了在哪里等候神，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这特别提醒我们要在等候神的时候，在与神联合的时候，要认识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将来就不至于受审判。所以这叫在你行审判，在神行审判的路上。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就是在神面前接受神的审判。哈利路亚，今天接受神的审判，未来你就不需要接受神在这方面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务必要自己来认罪悔改的时候，就是自己接受神的审判。因为那些不认罪悔改的人，他们会进入永恒的审判。今天你不认罪悔改，到那一天你会哀哭切齿，然而不会再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机会只有今天你活着的日子。到那一天你会撕心裂肺的悔改都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在操练与神联合等候神的时候，必须要认罪悔改。如果你没有这个环节，你就是盲目的等候，没有任何作用的。因为神说你是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我。比如说我说明天我约了某人在哪个饭店见面，结果我说的是在北京的大鸭梨饭店，结果你跑到南京的烤鸭店，我问你等候，你就算等候一天等候两天，你能等到我吗？在错误的地方等候。神说你在哪里等候我，在我行审判的路上，你必须得在那里等候。你不能说主要不想在那里等候，我在哪里不能等候吗？你说的不算，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等候的是神。哈利路亚，必须接受神的法则，神让我们在行审判的路上，我们就必须在行审判的路上。在别处你就等候不了主，你遇不到他。等候神是为了遇见主，等候神是为了与神相交，等候神是为了与神联合。 你遇不见主，谈什么等候神呢？以赛亚书40章31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面特别讲到了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这个等候在英文是 wait upon Lord， 不是 wait for Lord， 不一样的。中国人所谓的等候好像以为我们在等候一个人来，但这是错误的。我们等候神不是在等候神来，我们是在信息的领域用 wait upon 的意思是等候在，因为神就在我们里面，等候神在我们里面来与我们相交，等候神的同在彰显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能够触摸到感受到，是在信心的领域来等候神。因为神说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神的同在本身就在我们里面，但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他会加增，他会彰显，他会让你感受到。哈利路亚。所以他的意思是 wait upon me， 看英王亲近版是 wait upon。汉语它只有一个等候，我们所谓的等候很多人他不理解，他以为是我在等候主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在等候神的同在从我们里面冉冉升起，我经常说神的同在从你里面冉冉升起，好像太阳一样，你会感受到。哈利路亚。在信心的领域，这就是与神相交。在原文圣经这个词翻译成三股合成的绳子，翻译成相交。所以等候神的意思呢，你要明白它是与神相交，与神联合。哈利路亚。然后那与神联合与神相交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前面都讲到了重新得力的意思，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何西阿书12章6节，何西阿书12章6节，12章第6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大家说常常等候你的神。那圣经要求我们要常常等候，不是说我这个月操练了，下个月我就不操练了，明年我也不操练，不，神说你要常常等候。我说了这个等候就讲了与神联合与神相交，汉语它只能翻译成等候，这个是错的。等候神不是傻傻的等着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英文钦定版也会翻译成 wait for， 那你发现每一次翻译的不是 wait for， 正确的翻译是 wait upon， 正确的翻译是与神联合。神要求我们常常来与他联合，与他相交，来等候神，等到我们心要在他里面平静安稳，过内室的生活，或者说内在生活。你们当归向神，讲到你的心要归向神，然后谨守仁爱公平，也就是讲到你要活出爱的生活，活出圣洁的生活，然后还要活出常常等候神的生活，这都是神要求我们做到的。爱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常常等候神的生活，这个经文都涵盖了。箴言书8章34节，箴言书8章34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里面讲到了神要求我们要听从神，日日在神的门口仰望。讲到了神的门口，你就知道是在讲神的同在。讲到来遇见主，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都是讲到了来亲近主，想要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与神联合，这样的人是与蒙福的。日日，大家说日日，还是在讲常常等候神。所以等候神是一生一久的操练，一生一世的操练，不是我们短期的训练一下，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等候神的生活方式，与神联合的生活方式。甚至等候神也是背题的条件。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背题的条件，讲到了是爱慕，饥渴爱慕的，饥渴爱慕，饥渴爱慕的，饥渴爱慕被提的，饥渴爱慕被提的人，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饥渴爱慕被提的人，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讲到了公义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那么神在这里借着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个冠冕什么时候给他呢？到那日要赐给他的。大家说什么时候分赐赏赐？什么时候领受这个赏赐？信徒什么时候受封受赏？什么时候？思想一下，教会被提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是信徒接受封赏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讲教会被提，到那日主要赐给我公义的冠冕，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就讲到了那些凡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那些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是能够被提的人。当然这是被提的条件之一，不是说你这一个条件满足了就可以被提，然而必须要有这个条件，爱慕耶稣显现。这边讲到教会被提，这个经文是在讲教会被提的，因为教会被提是领受赏赐的时候。如果你能被提，你一定能领受赏赐，如果你不能被提，就要接受大灾难。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提醒我们被提的一个条件，要爱慕主的显现。爱慕那就意味着要饥渴。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讲到了你要饥渴慕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饥渴慕义的人，那么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必得饱足。如果你不饥渴，那么什么也没有，主只给饥渴的人，被提也是给那些饥渴的人。饥渴耶稣再来，饥渴教会被提，饥渴自己能够荣耀的嫁给耶稣，饥渴到那一天显现的时候，我能够与众圣徒一同在云中与主相遇，饥渴耶稣来提走我。有这样的饥渴的心，他们必得饱足。如果你对被提想也不想，从来不在你的思想领域有被提的这种渴慕，更何谈饥渴，那你绝对不可能被提。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被提的一个条件，爱慕耶稣显现的，就是饥渴的爱慕，爱慕就是 慕就是特别讲到渴慕，饥渴的爱慕耶稣的被提教会，耶稣的再来，我们要饥渴的爱慕被提。甚至在旧约的雅各书特别有它有很多的象征性的预表性的写法，但是它都有很深的深意。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雅各书在讲到了新郎和新妇，就讲到了耶稣和我们，耶稣和教会是怎样一种关系。在雅各书三章一到五节，我来看一下旧约的雅各书三章一到五节，旧约的雅各书三章的一到五节，旧约的雅各书三章一到五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这里面讲到了心腹预表我们，我们要像这个心腹一样，夜间躺卧在床上还要寻找我心所爱。我们在床上躺卧的时候，你有没有来与神相交？有没有来爱慕主？有没有来跟主说心里话？有没有跟主说悄悄话？有没有在躺在床上来思想主，来思念主？如果没有，现在就可以开始操练了。就是被提的心腹的样子，必须要躺在床上也来想主，寻找我心所爱。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忧心沉重，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你看他在寻找寻不见，然而他还在寻找，这是一种渴慕。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所以他饥渴的在寻找寻找寻找良人，就是耶稣。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你看，所以饥渴慕义的有福了，主必使他们得饱足。主看到你那么饥渴的寻找他，到处找他，夜间到处寻找，主就让你寻见了。所以我刚离开我就遇见了我心所爱的，讲到了耶稣，讲到了良人。因为雅各书他都在讲耶稣和教会的关系，你不要把它读成别的，他在讲你和耶稣的关系应当如此。所以这里面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那么我们在床上躺卧的时候，也是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啊，躺卧在床上来爱慕思念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就让你寻见。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这里讲到内室就是祷告的隐秘处，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关上门进入内室，所以这里面内室是讲祷告的地方，隐秘处，神的隐秘处就是你祷告的地方。讲到了我们要常常进入内室与神相交，哈利路亚，也特别讲到了我们要跟神有一对一的关系，一对一的关系啊，私人的关系，你必须要培养这样的一种私人的关系。所以叫内室，内室里面不能有多人，就是一边新郎和新妇。所以神要的关系是内室的关系，你和我一对一的关系，哈利路亚，不牵扯别人。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或叫做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这个翻译的更准确一些，讲到了神要我们的心是自发的来爱他，因为自发爱主的这是饥渴的。有人说，那我父母逼着我信主，那么我妻子是信主的，我不得不装个样子，那么我老板是信主的，我不得不装个样子。你是因为任何别的人来爱主的，主都不要，因为主说的是要饥渴的，要自发的，没有强迫的，爱没有强迫。哈利路亚， 真爱没有强迫，不需要勉强，主不稀罕，主不需要，主要他自发。自发的意思是饥渴，所以你的心要达到饥渴。你不能说哎呀我们一个月没聚会了，再不去牧师会不高兴啊，弟兄姐妹会轻看我一眼，这都是因为人的面子人情去爱主寻求主，这样的人找不着谁。主要你自发要饥渴，主讲到你要饥渴来爱他，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人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若爱父母妻子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主大大讲这个，让我们的心是饥渴的来爱他，不是别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私爱成病。大家说私爱成病，
私爱成病，
你有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要达到雅各书所描写的这种境界，这描写出来是干啥的？是让你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这是一个典范，这是一个榜样，要让我们来效法的。不是说哎呀好好美的诗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再美都跟你没关系。你要知道你必须要活出这样的境界才跟你有关系，是你所寻求的。我们没有，主没有说你现在就达到，但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达到，我们需要去追求主，我们需要追求爱慕主到一个境界，达到思爱成病，就好像犯了相思病一样。主啊，今天我要是不与你相交，不等候你，不来爱慕你，我这一天都过不去，我这一天就好像是失魂落魄的，我这一天好像是心里空荡荡的。如果我们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就是一个能够被提的心腹的标准，这是必然能够被提的。那这就是一个雅各书所说的心腹的标准。很多人说我是耶稣的心腹，很多人都是这样说，但是到那一天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到那一天很多人都会傻眼的，主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从来不认识你。说主啊我是你的心腹，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主说离开我吧，你这恶人，从来不认识你。告诉你，到那一天主都会，很多的心腹都会主对他们说这样的话，他们会被关在门外，丢在外面黑暗中，因为他们在地上没有真正的去爱主，没有去过等候神的生活，没有去寻求主，没有去等候被提，没有去学习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你要爱主爱到私爱成病。你看到了吗？这些经文它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饥渴爱慕，因为饥渴爱慕是被提的一个条件。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来看雅各书八章六到七节，其实雅各书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氛围，但是我们就是挑几处经文帮助大家来明白其中的精髓，让你来认识到你要带着一个饥渴爱慕的心，良人与我亲密关系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态和认识去来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会有新的亮光。雅各书八章六到七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雪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里面在描写我们跟主的爱情，我们要把主放在我们心上如印记，也求主把我们放在他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意思是说我们跟神要这样的形影不离，好像一体不分割一样，不要有分割，然后时时刻刻的来爱慕主，与神来联合，不要来断开这种联合的关系。 那么就需要你有饥渴的心，因为饥渴的人他就会要主。饥渴的人是一个主啊，我做任何事情我都离不开你，我都需要你，我上街买菜也需要你。你不要说那主烦不烦，主不烦，因为你是主的孩子，你也是主的心腹。你孩子3岁的孩子天天缠着你也不觉得烦，因为你心爱他。我们也是如此，甚至我们还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主并不嫌烦，主愿意接入你的生活。然而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需要他。大家说，我要认识，
我要认识，
我需要主，
我需要，
必须认识到我需要主。在任何时候，早晨睁开眼，晚上闭上眼，你都需要主，这一天你都需要主。走路、吃饭、做饭、上班，都需要主。任何时候，主都愿意与你联合，只看你愿不愿意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认识到我真的需要主。每一天这样的度过来，都是神的恩典。主收回你的气息，你就没有命了。所以我们一呼一吸都需要主。你不能说，那我不需要主，我照样呼吸。其实你是在神的恩典下，你还能呼吸。很多你去重症监护室的人，没有氧气机立刻就死了。没有服侍过那种带着氧气机的人，你去给他祷告，拿掉他就，你看他那就是很难，很痛苦的，非常痛苦，吸一口气好像要命一样。你就知道原来呼吸也需要神的恩典。没有看到重症监护室的人多么悲惨，那呼个吸就好像上刑场一样。我们今天呼吸很自由，但是那是神的恩典。你有看到你需要吗？你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呼一吸都需要主，你有啥事不需要主？我们需要主。如果你看到我需要主，你就会饥渴主。哈利路亚。如果你看到你需要主，你就不会跟主有断开，在任何时光你都需要主，你就不会跟神有断开的那个领域。我们需要让我们所有的生活的领域是与神联合的，不是断开的，那就是饥渴爱慕主的人。所以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这是一种深深的联合。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讲到了我们与主的爱情要达到比死亡更坚强，胜过死亡的。哈利路亚。除非死能将我们分开，甚至死都不能使我们与主分开。哈利路亚。他在讲到爱情如死之坚强，讲到了我们与主的这种关系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比你的命更宝贵。主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诗人所讲的。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爱主胜过我们的性命，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雪也不能淹没。这里面讲到了我们与主的爱情必须要达到重水不能熄灭，大雪也不能淹没。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在追求主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十字架的挑战，一些艰难，一些困苦，一些痛苦的事情，他就会否认主的名，他就会远离神，他就会离开主逃跑了。他说这条路太难了。耶稣说，你撇下一切来跟随我，那少年官就怕了，甚至他可以遵守十诫。主说你离神的国近了，主也喜悦他。然而主说你还需要做一件，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他就怕了，这个十字架太大，所以重水不能熄灭，他就被熄灭了。他不需要重水了，就这一个水就把他熄灭了。他爱主的火没有了，逃跑了，不再追求主。当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 主在讲到你们要借着十字架来与我联合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信徒都离开他了，不再跟随他。主说连你们也要退去嘛，甚至十二使徒中间都有人想退去的，主说连你们也要退去嘛。彼得那个时候被圣灵感动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然后告诉你，最后他们还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们还是要逃跑的，彼得还是要回去打鱼。因为你看到他们对主的爱情仍然达不到重水不能熄灭，一点水都熄灭了，那是跟随过耶稣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帮助他们，直到耶稣复活圣灵赐下来，彼得就能为主道定十字架。所以这是后话，讲到了我们需要圣灵来培养我们与主的关系，离不开圣灵，否则你永远达不到，一个水就把你熄灭了。阿们，必须要圣灵，圣灵是我们与主培养爱情的关键。然后我们要达到最终我们要达到重水不能熄灭的爱情，是与耶稣的。那你要在生活中，在经历中，我们要达到主啊，重水不能熄灭我对你的爱。既然有风浪，既然有考验，但我感谢赞美你，因为我心爱你，你不会害我。哈利路亚。我们要常常向主说，在挑战中不要被挑战的风浪熄灭了你的爱火，因为神要求我们对他的爱情必须达到重水不能熄灭的境界，大水也不能淹没。这就讲到之后还会有更大的考验您的，重水不能熄灭你，那我来一个大水，如果大水也不能淹没你，证明你的爱情过关了。哈利路亚。然而这个境界呢，就需要你深深的爱主。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得看到我们与神之间的爱情是最宝贵的，爱主的心是最宝贵。大家说爱主的心，
爱主的心
是最宝贵，
是最宝贵，
胜过一切财宝，
胜过一切财宝。
哈利路亚。我告诉你，一个亿万富翁、千亿富翁，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不过像蚂蚁一般尘土一粒。然而神可以成为穷人的朋友，虽然你穷的一文都没有，但如果你是爱主的心，那么你可以跟耶稣做朋友。哈利路亚。所以你拿所有的财宝都无法换爱情，想要拿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神要的是我们对主的爱情，主宝贵的是我们与他的爱情。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人世间走这一趟呢，就需要来培养我们与主之间的爱情，达到了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那就需要证明，不是说哎呀主啊好美呀，我祷告词也用上，主啊让我跟你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多么美啊。我告诉你，你必须要活出来，不然的话你说这些话主听了都是刺耳的，甚至是厌烦的。因为神要的是证明，我们的神是不玩虚的，我们需要来证明。所以神会给你考验，而在考验中你要知道为什么要经历考验，因为你说你要与主的爱情达到重水不能熄灭，那你就需要活出来，需要接受考验，在考验中赞美主，来更深的爱慕他。哈利路亚。这样你就更容易过关。雅各书八章十四节，雅各书八章十四节，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上。这里面在描写什么呢？描写我们的心态要达到如此。这个心腹的心态呢，就是求你快来，求主快来，主啊你的背蹄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那么羚羊小鹿跑的是很快的，从山上下来也是很快的。他在讲什么？讲基督的再来很快速，教会的背蹄很快速，并且你的心要达到这样的饥渴。你不能说主啊谁知道你啥时候再来，再几百年吧，有的人说还有十来年，这都不准确的。你不能说还有多少年，要把教会背蹄看得更快， 因为主说我来日子像贼一样，很快的，总而言之很快很快，不能说还有几十年，谁告诉你的？如果人说还有十来年几十年，那都是假的，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我们需要认识到主的再来很快，教会的被提很快，如羚羊小鹿在香草山上迅速的就下来了。甚至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教会被提就已经发生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里面讲到了，也是讲到了教会的被提。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讲到了我们对主的再来，主耶稣教被提教会的心态是，主啊，我愿你来。是了，我必快来。你看，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态要有一个期待、饥渴、爱慕、仰望耶稣再来提走教会，这个心态、思想必须充满我们的思想。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思想，你要开始改变，要满有这样的思想。那么讲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还要与圣灵有美好的关系，这也是被提的条件，与圣灵有美好的关系。因为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说的非常清楚，讲到了圣灵和心腹。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说，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大家说圣灵和心腹，谁和心腹？圣灵和心腹。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一个开启，圣灵就给我里面一个启示说，你看到这个经文讲到圣灵和心腹，讲到我的任务就是要预备心腹，圣灵的任务就是要预备心腹。不是我说的，不是我啊，我说的是圣灵给我的一个感动，让我看到圣灵的一个任务在地上就是要预备心腹。而我们作为心腹要做的就是要保持自己，要和圣灵在一起，因为是圣灵和心腹。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了才讲，还在结尾，整本圣经结尾的时候提醒我们是圣灵和心腹。心腹不应该跟别人在一起，大家说心腹不应该和别人在一起，
不应该和别人在一起，
心腹
必须和圣灵
在一起，
必须和圣灵在一起。
阿们。所以说圣灵和心腹在结束的时候谢幕词了。最后是你知道这个人生如一台戏，圣经还讲到我们的人生如一台戏，天使都在观看，戏总有落幕的时候。我们知道落幕的时候主角都必须要站在台前谢幕，有一个谢幕词，主角必须站在台前谢幕。哈利路亚，
阿门。
圣经落幕的时候是圣灵和心腹，没有说心腹和谁。你要搞清楚，我们在地上这一台戏会有落幕的时间，然而你在地上这台戏能不能演好，你要搞清楚，主角是你和圣灵。哈利路亚，搞清楚没有？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他以为他的主角就是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主角就是某某某，这是我人生的主角，这是极大的欺骗。我说了，在天上不娶也不弃啊，在天上你就是你地上的孩子，在天上只是对你有这样的记忆，但是在天上一切都改变。在永恒中都不是这样，地上是一台戏， 你以为主角的人到天上，你才发现其实他们只是你人生的配角，没有一个是主角，只有圣灵是主角，然后加上你。这一台戏必须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唱独角戏。神没有要求你在地上唱独角戏，神要求的是你和圣灵的这场戏。你们演的怎么样？到落幕的时候，如果圣灵说可以，他演得很好，他和我配合得非常好，那么你绝对能被提，你绝对是在天国英雄榜上有名的人，因为是圣灵和幸福。很多人因为认识不清楚这台戏的主角是谁，以至于最后见主的时候，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因着你的孩子，你因着你的妻子，你因着你的丈夫，因着你的一切，你失去了我对你荣耀的护照，你失去了心腹的位分。很多家人到那一天都会后悔，然而没有后悔药，地上没有天上更没有。所以我提醒大家，要后悔现在就可以，现在是可以悔改。要认识启示录22:17这个经文是有极大的深意，当我读这个经文，圣灵给我有极大的感动，圣灵很清楚的让我看到这个经文它有极深的意思。圣灵就提醒我说，我在地上的工作其实有很多，但我不想讲太多，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认识到圣灵的角色，他在地上是要预备心腹的，而心腹必须配合他，因为圣灵从来是绅士，他不勉强你，不配合那就算了，最后你自己落寞，圣灵甚至不屑跟你在一起落寞，因为在地上你并没有与圣灵同行，落幕的时候你也别想叫上圣灵。圣灵是有自由选择权，他是神的，他是有位格的，如果他不喜悦你，神也不会喜悦你。如果圣灵不为你做见证，谁也不能为你做见证，在天上你的见证都是无效的。所以圣灵是我们的一个主角，你要认识。圣灵和心腹，圣灵和心腹，圣灵和心腹一直要在一起，直到把心腹护送到新郎耶稣面前为止。这是圣灵在地上的工作，我们要清楚圣灵的工作，好配合圣灵的工作。我说了，虽然圣灵工作是如此，但是圣灵不勉强人，神说我的灵不与人相争，免得我的灵必不与人长久相争，因为免得他们发晕。神的灵从来不干这样的事，不勉强你，如果你不愿意配合圣灵，那么圣灵就离开你，让你寻找不到他。我说的离开并非就弃绝你，但是会让你寻找不到他。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圣灵的工作，他在地上的工作是什么。首先你要明白是谁踢走教会的，是圣灵，圣灵踢走教会的。我们今天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与你同在，他在你里面内住，帮助你的软弱，保守你，提醒你，劝勉你，充满你，使你得着能力来走天路，使你得着能力恩高来侍奉主，并且保守你成为清净洁白的，保守你最后成为预备好的心腹，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要思想思想，是不是这样？圣灵巴不得把你预备好，成为能够嫁给荣耀新郎的合格的心腹，只要你愿意配合他。圣灵的在地上最后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教会被提到空中，交给荣耀的新郎。就圣灵就好像伴郎一样，十个童女一新郎中间，你要思想这个画面。在耶稣的比喻中也讲到了伴郎，你也可以说到预表的圣灵的工作，伴郎要陪伴着新郎，还有伴娘陪伴着新娘。所以你要知道圣灵在地上的工作是要把心腹预备好带到新郎那里，他就可以交差了，那是他的使命完成了。 因此现在圣灵在地上仍然在预备心腹，然而你要配合的。很多人居然对圣灵抵挡，不接受圣灵，那这样的人我敢1%的告诉他，他绝对不能被提，不可能的，圣灵都不认识他，到那天圣灵都不跟他一起谢幕，这个人在地上唱了一辈子独角戏。主说那好了，到外面黑暗继续唱独角戏，唱1000年以后扔到火湖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圣灵的工作，这是关键。圣灵就好像是旧约中以撒娶妻的故事中的那个老仆人，有很多预表。我们知道以撒娶妻的故事中那个老仆人，他是得到亚伯拉罕的命令要回老家为以撒娶妻，老仆人呢带着他的仆人就一路穿过沙漠穿过旷野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乡，为他找到了利百加。利百加就预表我们，预表教会，老仆人预表圣灵，亚伯拉罕预表天父，以撒可以说预表新郎耶稣。那么老仆人带着利百加一路穿过沙漠地，穿过旷野地，穿过匪徒之地，穿过那些毒蛇猛兽之地，面对了各样的危险，一路保护利百加，把他护送达到以撒面前，新郎面前，他就结束任务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复命了。这就预表了圣灵在地上的工作也是如此，他愿意帮助我们，守护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平安，保守我们远离试探，胜过试探，只要我们愿意配合他，最终他会把我们荣耀的带到以撒面前，就是预表耶稣面前，我们的新郎面前，然后他就回到天父那里复命。哈利路亚。同样的事情，这个故事都在预表圣灵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圣灵今天在地上的任务仍然像这个老仆人在地上，圣灵愿意忠心耿耿的来一路护送我们，从我们重生那一刻开始计算，圣灵就开始了护送我们的任务。圣灵如同护花使者一般护送我们，无微不至的呵护我们，一路护送我们到荣耀新郎那里。我们讲到教会被提的时候，耶稣我们的新郎是在空中的，只有圣灵把你提到空中，你自己飞不到108000里那么高，圣灵一下把你提上去。所以圣灵他是护花使者，然而圣灵不会把那些唱独角戏的人提上去，甚至你没有唱独角戏你也没唱好也不行，这台戏你必须唱好，然后圣灵会把你提上去，圣灵要把我们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他的任务就结束了，他就要回到天父那里复命，然后地上就开始7年大灾，人与鬼同住。我告诉你，圣灵提走教会以后，圣灵不在地上，因为他的任务已经结束，地上只有邪灵和人类，所以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气愤愤地下到人间与人同住了，那是猛鬼过街的日子，黑暗遮蔽大地的日子，没有圣灵的日子。所以不要妄图在地上做勇士，教会被提是你的护照，如果你不能被提，你只能苟延残喘地等候殉道，如果你不能殉道，基本上你就凶多吉少了，基本上你就凶多吉少。所以不要被蒙蔽，圣灵的工作很多人并不认识，圣灵把护花使者的工作完成了，把我们护送到新郎面前，他不会在地上停留的，倘若圣灵在地上，魔鬼不敢下来的，因为圣灵不会跟魔鬼同住的，圣灵是圣洁的，他不会允许跟魔鬼同住在地球上，因为到7年大灾的时候是猛鬼过街的日子，最高洁癖的邪灵都下来了，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都下来了，因为他们被打下来了，到那一天的时候，天上有大异象的时候，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出去征战，与撒旦和他的使者征战，他们失败了，所以撒旦在天上不再有地盘了，就是灵界二层天，直接全部下来了。这是后话，这不是我今天讲的。总而言之，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圣灵的工作是一路护送我们到新郎那里，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他就结束，他就要回去复命，所以地上就开始7年大灾。得胜的心腹教会也不在地上了，预备好的圣洁教会聪明童女已经被圣灵提走，剩下在地球上的只有愚拙 的心腹、愚拙的童女和外邦人以及犹太人，他们要经历七年大灾的考验，因为那时圣灵已经把心腹教会提走了，圣灵也不在地上。因此圣经到最后说，圣灵和心腹都说了，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跟圣灵在一起。如果今天你不跟圣灵在一起，到那天你也不会在一起，你会跟邪灵在一起。被撇下来的人不仅面临敌基督的考验，还要面临邪灵，邪灵那个时候比恐怖片还恐怖，还没有圣灵帮助。今天我们再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到那天没有，圣经也没有，到那天你真是吃老本了。如果你不能为主殉道，记住一句话，人不认我，我必不认他，否认主名的人，主也否认他，就那一句话就够了。那一天必须是以死明志了，没有别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一定要预备好备题，能够备题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和赏赐，只要我们愿意回应，这都是我们的机会。你不要说主啊备题太难，不难，因为有圣灵帮助你。然而你要警醒是真的，你要配合好圣灵，因为有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它不难。如果没有圣灵帮助，真的很难。然而感谢主，圣灵和心腹，圣灵和心腹，圣灵和心腹只要在一起就不难，圣灵和心腹不在一起那就太难了。我们必须要和圣灵在一起，心腹必须在地上时时依靠圣灵。我看还挺多，我们想这一节课也是讲不完了，我们到下节课我们来祷告。感谢主，愿神赐下更多的亮光和启示，关于教会被提的真理来向我们揭开。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需要你。谢谢你在地上这么美好的工作，要预备我们，预备我，一直预备到底。圣灵啊，我需要你，把我预备到底，一直把我送到新郎那里。哈利路亚，不离不弃地看顾我，我感谢你，仍然呼求你不要离开，不要放弃我。虽然我有软弱，我有失败，我有说啊远离你的时候，我愿意来悔改。家人们，我们来向神来悔改，认识到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有警醒的心，饥渴的心，需要有等候他的心，需要有爱慕他的心。如果你没有呼求他，只要耶稣还没有来，你都有机会。如果耶稣来了，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都是我们的机会，家人们，我们来呼求主，我们来向他来悔改。主啊，苏醒我的心，让我的心有紧迫性，让我看到主你的再来。主啊，让我看到教会的背体。哦啦巴巴山德里黑啦巴卡啦巴山德里黑啦，曼德里黑啦巴沙啦巴巴巴巴斯里巴啦巴库啦巴山德里黑啦，曼德里黑啦巴沙啦巴巴巴巴巴山德里黑啦巴卡啦巴沙啦巴巴巴巴，耶啦巴巴巴巴沙啦巴巴。He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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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la ba ba sandri he la ba ko la ba sandri he la ba sa la ba ha la ba sandri he la mandri he la ba sandri he la ba ko la ba sandri he la ba ka la ba sandri he sa la ge la ba sandri he la ba ka la ba sandri he la ba sa 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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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i he la ba ka la ba sin Jesus o la ba ba sa la ba ka la ba ba sa 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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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i he la ba sa mercy i la ba sandri he la ba ka la ba ba sandri he la ba ka la ba sandri he Tandri hila basundri hila bakala basala bahula basundri hila Yala basundri hila bakala basundri hila basola bahala basundri hila Tidera sundri hila bukula basundri hila basundri hila basum baharegosi Yala halabasundri hila bakala basundri hila Sangling woman shiani When he who's a sangling, Santa la huiga Woman shiao rins a sangling, Tashi away got a sin Tayan yi, Yuman同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他，我们不能忽视他的同在，我们不能忽视他的存在，我们需要来邀请他，我们只有邀请他的时候他才会来。让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来邀请圣灵，我们来需要神， 我们来需要神，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你，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苏醒我们的心灵，苏醒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看到背题的紧迫性，更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每一时每刻真的需要你，除去我们里面这种麻木，这种安逸，这种自满自足，因为你要祝福的是那饥渴慕义的，你的背题是要临到那些饥渴爱慕你显现的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饥渴的心，爱慕你显现的心，爱慕背题的心，饥渴的要你的心，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每时每刻，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需要你，我们看到我们的一呼一吸，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真的需要你。主啊，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愿意在生活的每个领域每时每秒我们来邀请圣灵，因为圣灵和心腹要在一起，圣灵不能离，心腹不能离开圣灵，心腹若离了圣灵，心腹就不能够嫁给新郎了。主啊，让我们真的不要离开圣灵，让我们深深的与圣灵联合在一起，来邀请爱慕与圣灵来同行。主啊，帮助我们，开启我们，除去一切的蒙蔽，除去一切仇敌的谎言，让我们的思想被更新，认识这天国的奥秘，认识神你话语的亮光。我愿意来接受你话语的归正，我愿意来悔改，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还能够来悔改，还能够活着悔改。主啊，死人审判都已经定了，今天活着我就要感恩，今天活着就是你的恩典，是给我悔改的恩典，我要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主啊，让我的心分别为圣，成为与你相交的隐秘处，让我的心灵成为那隐秘处，让我的心灵常常归回安息，来与你联合，来等候你，与你相交。主啊，感谢你，就使你荣耀彰显在我里面，转化我成为荣耀的器皿，成为预备好的荣耀幸福，能够嫁给耶稣的，帮助我过这样一个与神联合的生活。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